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从生命道路的抉择，
到死因幽谷的陪伴，
从痛悔中的呼求，
到惊叹于主的眷顾。
十二月，让我们静心聆听
《穿越盛宴行》第二站《新知师陈之岛》。
让诗篇成为你
内心的诗歌，
诚实的祷告。
新知师成之岛，今天还是会看诗篇。我是苏小燕，请问线上的您是？
我是哈娜姊妹。
哈娜姊妹，今天咱俩就共同进退了，没有第三位，也没有第四位了。那么今天由我们两位姊妹跟你们一起查考圣经的诗篇一百五十篇当中，有七十三篇是连于大卫的故事的。我们透过不同的诗歌去回顾，并且认识一下这个人的一生。从他真诚的祷告当中呢，我相信呢，你会见到亮光的，你也会得到鼓励的，你更会听到督责教训的回响。诗篇和大卫的生平是连在一起的，也是为了让你跟我知道，这位合神心意的人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有过祷告的，包括那一次。大卫一生行了很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的，除了哪一件事呢？
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的事情，其他的我们看到他没有受责备，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却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很严重，也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吧，就是您刚才说的谋杀忠臣乌利亚，还强占他的妻子拔示巴。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标题，提供一个非常清楚的线索，就是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找他，他就写下这首忏悔诗了。大卫在苦痛当中求神赦免怜悯，也让我们感受到原来一个人犯罪之后会经历那种心灵的煎熬，可能我们都会有同感，因为我们都曾经得罪过人，也得罪过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五十一篇的一节到二节，请哈娜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神呀，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尽净，并洁除我的罪。
我们听到很多的动词有关于清洁的，在这之前我先问哈娜一个问题，大卫杀乌利亚是无心犯错还是故意有预谋的呢？
他是故意有预谋的，因为他是写信给约押的，他在信中也明确的叫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去最危险的这个地方，其实他是这个故意的。因为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十二章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我们看到他在十一章十四节说，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就借这种方式来杀这个乌利亚，好遮盖他的罪。
真的，我们手上有证据，证据从哪来？就是从历史书，他是故意犯罪的，他不是误杀的。 好，那么律法有没有为那些故意犯罪的人提供赎罪的方法呢？那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大卫此刻他只能凭什么重获新的开始呢？看一下利未记20章10节，还有民数记35章31到32节，我们来说说到底故意犯罪的人他们会得到什么下场呢？
看利未记，如果是20章10节的话，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夫都必致死。再就是民数记的35章31到32节也说过，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看到如果是故意杀人的，是没有可以涂抹的，已经是犯了十条诫命当中的条例了，是没有任何可以代赎的。
你刚才说到逃城，对不起大卫，你也不能进去逃城啊，因为逃城是给无心杀人的人而设的。针对大卫的情况呢，他除了犯奸淫之外呢，还杀了人，夺了人的性命，逃城他是不能够进去的。所以他怎么获得新的开始呢？他企图去掩盖脱罪，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哦，原来是你故意派乌利亚到最危险的地方送他去死。这么说，除了先知拿单是神的代言人，除了他心里自己知道以外，就只有神知道他杀了人了。51篇1到2节当中，刚才哈拿读的经文记载了一系列的动词，有哪些呢？给大家重温：连续、涂抹、洗除、洁除。要靠什么才能够获得个新的开始呢？
只有借着认罪悔改，才能够重新跟神恢复关系。
通过真诚的悔改，才可以重获新的开始。在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当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说斥责他的时候，大卫也没有辩护，马上认罪悔改。这时候拿单跟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从今天我们研读的诗篇51篇，我们就知道，因为有神的接纳，神不会轻看大卫忧伤痛悔的心。我们常在查考其他经文的时候，常会提醒大家，只要你有这颗心，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宽恕吧。我们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有多重要呢？对我们祷告的心态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如果是自己犯罪得罪了神的话，最明显的有一点就是心里挺不平安的，圣灵也会借着一些事情来光照，尤其是在读经的时候，就像神借着他的话语来跟我说话一样，借着一些环境告诉我是因为自己的罪造成的。但是有的时候自己还是感觉像大卫似的，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还是要掩耳盗铃。其实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但是我们知道他能够隐瞒了人，但是他隐瞒不了这个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些问题可能弟兄姐妹包括我的家人不知道，但是神能够知道。只有借着恳切的在神的面前从心里彻底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受很大的这个亏损。
人有个劣根性，像你刚才说的掩耳盗铃，愚蠢到以为我竟然能骗了神。大卫对涂抹洗净的祈求本身就隐含了他对神属性的认识，很明显他不是脱口而出的，而是基于他过往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知道这个世界上唯有神才有涂抹罪过的权柄。我们得罪一个人，当然希望得到那个人的原谅，是吗？但是我拿大卫的故事来做例子好了，乌利亚已经死了，你想亲口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也都没有，难不成大卫一辈子都要活在阴霾下吗？大卫知道，对，我伤害了人，但同时我也伤害得罪了神呐。罪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过失，我们别以为啊，这是我跟他的关系，跟神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对神的属性不清不楚，一知半解，悔改认罪有可能会演变成什么呢？我自己也曾经陷入过这个雷区的，变成交易。今天我用一句对不起，我错了，换取免除刑罚的通行证，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这个观念必须要扭转了。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之后，悔改焦点应该从 逃脱惩罚，转向求你使我重新得到救恩的快乐，就是下面我们十二节会谈到的，才是我们渴望拥有的。你知道被罪捆绑是很辛苦，是非常的难受的。到底大卫从犯错到悔改中间隔了多长时间呢？从圣经当中找找线索，你能够算得出的。撒母耳记下10:26-27经文说，乌利亚死了，拔示巴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把他接到宫里，他成为了大卫的妻子，后来怀孕生子。你知道怀孕要10个月嘛，前后算起来算他1年好了。第三节，大卫怎么通过同意对仗表达长达1年的良心拷问还有良心的控告呢？这个罪给以往常常都会来到神面前的大卫带来什么影响呢？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来的。
在看那个撒母耳记下12的时候，看到妻子所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得重病的时候，大卫就为这个孩子开始恳求神了，而且他恳求的态度就是终夜躺在地上，在他的家中的这些老臣来到他的旁边，要把他从地上这个扶起来，他却不肯。当时他的恳求可能只是为了他的这个孩子吧，求神不要叫他这个孩子这个死，保住这个孩子的性命吧。但是最终这个孩子到了第7日，孩子也是死了。大卫又重新又开始这个吃饭，可能是大约过了1年的这个时间，没有看到大卫跟神之间再恢复这个关系，包括这个祷告啊，因为经文上没有这个记载。但是在为他孩子的事情，大卫祷告了，而且是紧实祷告。
我们都有过被良心责备的经历，你还记得那种感觉吗？我希望呢，你的良心不是暗淡无光，否则你真的应该什么感觉也都没有的。我们会感到后悔、扎心、羞耻。大卫更是，他知道我的过犯。在经文里头，他是用了我这个代名词，凸显了个人的醒悟，也是公然宣告承认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的。那么第二呢，他说我的罪啊常在我面前呢。这个部分呢，他就用了另外一个角度，罪呢好像呢一个形象化的东西，持续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的，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着你，你呀、啊、你跟别人的妻子行淫，你呀、啊、你杀了人呢，你呀、啊、你杀了忠臣乌利亚、每天被各种负面情绪缠绕着。他犯罪后，我跟哈拿也说了，长达1年呢，在这1年里头，最起码经文没有记载他跟神有任何互动。起初我们可能会受到良心的控告，但是当你不去理他的时候，渐渐会怎样呢？会麻痹啊，没有感觉啊，忘了，不当一回事。可信的是，大卫没有忘记，他从逃避神转向渴慕神的同在。
穿越盛宴行，看你怎么选。你伤害了某个朋友，犯下连自己都无法原谅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疚感越来越强烈，你感到与神的关系渐渐疏离，甚至不敢祷告。每天受到良心控告的你，精神状态也很差。眼下你必须做出选择，你会怎么做？ A. 专注于行动，努力寻求弥补过错的方法。 B. 毫无保留地向神坦白。 C. 暂时远离灵修和祷告，之后再处理与神的关系。
加入我们的情景挑战互动，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留言板分享你的选择，参与即可获得新知识橙之岛电子版金句卡，共8款，每周送你2款，限量制作，快来回应。
时间的漫长，一年之久，不是亲爱的主常在大卫心里面，而是罪常在他面前。大卫夺去一条宝贵的性命，拆毁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更是亲手破坏自己跟神的关系。这首忏悔诗展现了罪的双重枷锁，既是内心的重担，也是与神的隔离啊！到底罪的核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会扭曲人性呢？4-5，请哈拿帮忙读这2节经文好吗？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大卫意识到吗？为什么自己会做这么可怕害人的事呢？
我在读经文，我发现大卫最大的罪就是得罪神的罪，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就是杀这个乌利亚，包括就是和他妻子发生奸情的事情。他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其实人最大的这个罪是得罪神，同时我们还亏欠了神的荣耀。其实好多的时候你要向世人说，哎呀你这样做不对呀，这有什么罪，别人也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其实他是对神不认识，不敬畏神才这样去说的。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真正的这个罪的根源是他自己的私意，本质上确实得罪了我们的神，
本质上得罪了神。我以前呢读四节到五节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以前那样有误解啊，误以为他说我没有得罪任何人，包括被我间接害死的乌利亚，我唯独得罪神啊。不要以为他说我没有亏欠任何人，大卫不是在否认对乌利亚和拔示巴的伤害，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经文要强调罪的本质呢，像你刚才说的悖逆神。那很多时候呢报仇啊，报仇带着恨意的嘛，带着血气的嘛，甚至掺杂很多不良的动机。但是大卫非常清楚神的属性，神的责备出于公义。所以神首先第一步要怎么做呢？粉碎人的自以为意，粉碎人的辩解，你不用再辩解了。那么第五节呢，又是另外一节非常困难难处理的经文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也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生产怀孕是不是罪呢？
生产怀孕这不是罪，但是我们从经文上来看好像是以为是，哎呀怀孕是不是错了，不应该这个生孩子，是不是孩子在肚子里就有了罪啊？因为这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呀。回到圣经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原罪，知道我们的祖先亚当犯罪，圣经也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唯有信神，然后因着信成为这个义。谁说自己一生当中就没有犯过这个罪啊？你说那小孩在肚子里不知道他犯什么样的这个罪啊？不是这么个意思，就我们能够看到他是有这个原罪在这里面。
真心谢谢哈娜详细的讲解，怀孕生产不是罪，不是罪，不是罪，重要的事情讲三遍的。但是怀孕的女人本身已经是一个有罪的人，这点我们不能不同意的。我们引述一下麦基牧师的讲解，他说大卫和所有人都一样的，一出生就有了罪性。有些人觉得自己还不错，只是他们对罪太不敏感了。很多坐在教会的人不明白自己在神眼中都是罪人。我们不只需要一位救主，我们还需要被洁净啊。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诗篇五十一篇让我们看到大卫直接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呐、啊。他承认我犯罪的本性，他意识到我的罪行是内在败坏的性情流露。诗篇五十一篇真的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一个人悔改的深度啊？不是我为了今天我做的这个错事情，我针对某件事来懊悔，而是透过这个事情，我去思想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应该怎么去懊悔？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自然会知道自救是不可能的，唯有像大卫那样呼求神把我们的罪孽洗涤净净才是唯一的出路。往下看六到九节啊，懊悔的他重复又重复恳求神怎么洁净恢复他的欢乐呢？这一份的确信有没有影响他祷告之后认罪的心境呢？因为五十一篇当然很沉重，不过呢在三十二篇的语调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他恳求神怎么洁净恢复他的欢乐呢？
首先他是知道人不能虚假的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的话就是从内到外的，而且你看他在经文上也说内里诚实，我在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我们知道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罪，肯真诚的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大卫也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个洗涤我们知道只有脏的东西才需要这个洗，这个洗也只有借着我们认罪悔改主的宝血，我们才能够重新再恢复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以前的时候这个牛膝草啊，它是在这个洁净的礼仪的时候需要使用的。大卫能够认识到他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这个手中，如果他不认罪，罪就加在他的这个身上。看到诗篇的32篇也说过，使他整夜哀哼，骨头枯干。
罪压在一个人身上会怎样呢？罪孽压碎了我的骨头啊，这个就是大卫的写照，他整个人一定要被神医治，才能够重获深深的喜乐，不是一刹那的快乐，而是深深的喜乐。所以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很迫切的想得到神的医治，必须要有神的赦免，才能够带来灵性上的恢复。你可能身体受伤了，你可以涂抹一些药，但是你灵性破碎，你靠自己是修补不了的。幸好大卫知道我要找谁，他找对了方向，他的心境从崩溃一年之久的崩溃呢，转向现在有方向的安稳了。所以呢，6节到9节另外一个重点，让我们知道究竟神要什么呢？我们在查考先知书的时候常说的，神不要你拿着10斤8斤肥美的牛羊祭物，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神要的是真诚悔改的心。我们每个人都像大卫那样有内在的劣根性败坏的原罪，那怎么处理内里顽固的罪呢？10节到12节谈到心与灵的更新，对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有多重要呢？跟哈拿轮流读一下吧，你先读第10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11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对真诚悔改的人有多重要呢？
清洁的这个心，在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也是新的心，新的这个灵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洁的这个心，还是这个污秽的话，那就很难真正的从根源上认识罪来悔改的。首先我们看到求神给他造一颗清洁的身，这个造也就是创造的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外面演变而来的，只有神能够有创造的能力。大卫呢，求神为他重新创造一颗心，使他里头有新的这个灵，充满了这个正直，才能够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转向神。不是说表面上的，哎呀主啊我错了，犯了杀人的罪啊，我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而且我们看到大卫的呼求却是从里到外，就是从根上去解决他这个罪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他最害怕就是神要弃绝他，这是大卫最害怕的，他不希望继续跟神的关系远离。
大卫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他怕神，他打从心底里的怕神，怕跟神远离，就像约伯那样。怎么处理呢？如果我们的心坏了败坏了，换个心呢？不是修补，找零件填上去，旧的老我的要淘汰，要把它彻底扔掉啊。求神给他清洁的心，坚定的灵，才能苏醒，才能走更远的路，在这个充满引诱试探的路上才可以忠于神呢。求神你使我们比雪更雪白。那如果一个人他一直沉溺在罪里出不来，他怎么寻求神，怎么承担神托付的使命呢？这都是大卫很在意的事情。来到最后几节经文，13到15节，蒙赦免的大卫，他恳求神怎么使用自己呢？你看到他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求神再一次使用他。原来我们曾经做错事情，但只要我们悔改，我们还是能够再一次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的。
真的是神，你看看，万不以有罪的代替那无罪的人，只要是肯是真诚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也会重新的去使用一个人。应着景象，要是不悔改的话，神可能就任凭，这是最危险的这个事情。当我看到13到1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也能够清晰的知道他的这个罪也不是说是不能够赦免的。通过他的彻底的痛彻心扉的这个悔改的时候，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可以为神再去见证他是如何从责对神到被神涂抹 遮盖洁净，重新又被神使用。他说使罪人归顺你，重新为主去做见证。如果以前的时候就是骄傲，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不想叫别人知道我里面那种黑暗，其实就觉得自己好假呀。当神来去光照的时候，可以彻底的破碎一个老我，就觉得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在神的面前去悔改了。不认罪才是羞耻，认了罪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主，我已经不再被仇敌去控告我这个罪了，你可以再重新的去使用我了。
嗯，渴望再一次开口，用他擅长的音乐诗歌赞美称颂主的名，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求神赦免自己的罪，不单单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把神赦罪的恩典传出去，说出去，让很多曾经跌倒的人懂得回家的那条路，这个很重要。因为信仰是群体生活，不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啊。16到17节呢，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先从消极的角度入手，让我们知道呢，神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也谈论过了，神要的是真诚悔改的心，不是呢你献上什么肥美的牛羊祭物，神是不会悦纳的。我们会不会用什么宗教行为代替真实的悔改祷告呢？我做个例子啊，好像呢手上拿着一张自家弄出来的属灵评分表，主日崇拜有，谢饭祷告有，十一奉献有，教会侍奉有，读圣经有啊，刚刚才读完的。好，一项一项打勾，满了10个，太棒了，我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是做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哈娜，你觉得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会不会用宗教行为代替真实的悔改祷告呢？
有时候会有，哎呀，主播，你看我比起大部分的人来说的话，我还算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你看我还每天读经查经，然后的时候灵修祷告哈，还讨你喜悦似的，却不知道如果自己的罪不去对付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你觉着好像是你已经很讨神喜悦了，但是神要的不是这个，不是你外在的你好像挺虔诚，不是，那你有没有真正的活出来？这个事情是错的，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也是在欺哄神。你觉得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会叫我查考这个51篇呢？觉着自己里面还是会有隐藏的这个罪，接着在灵修默想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主啊，是的，你要的是啥？是忧伤痛悔的心，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离了你我真的不能够做什么。
神要的究竟是什么呢？真挚悔改的心。那如果没有的话，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的，只是做给自己看，做给别人看，神说我不悦纳。最后两节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一个人犯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影响，什么亏损呢？大卫从个人悔改转向社群去呼求，真实的悔改呢，必然会推动人为社群代求，不光是为自己求啊。大卫的灵经历过窒息，敬拜带领者的功能呢，也停止了，绝对会影响全体百姓跟神的相交的，所以会使人从祝福的管道沦为破口。
主啊，求你怜悯我，按你慈爱怜悯我。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满有怜悯和丰盛的慈爱，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主啊，当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啊，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再一次给孩子造一个清洁的心，让孩子里面有正直的灵，做讨你喜悦的事情，不是光表面上的来爱你。也求圣灵引导我们，可以勇敢地向我们身边的人去传扬你赦罪的恩典，见证正天父的慈爱，继续引领我们的家人、未信主的人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
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